那个惊喜是因为我们的神进来了，就是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感谢赞美主，因为是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从黑暗中把我们带到光芒中，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盼望，能够真实能够成为。主你神国主里面的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你已经把你的话语赐下了，主啊，就求主你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动那美好的善，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我们听得越多，明白的越，我们的信心就更加坚，我们的跟随主你的脚步也更加的稳，主啊，就求主你赐下你自己。亲自的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能够不但更让我们去能够遵行，能够让你的话语真的从我们脚尖的灯路上光，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成为我们随时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去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宝贵的，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信心的见证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那么我们前面呢已经分享了旧约中的11位信心的伟人，他们信心的见证，比方大洪水以前的雅各、以诺和挪亚，以色列人中的4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们上一次呢还讲到摩西的母亲，还有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摩西自己，还有一位外邦的这个妓女，就是拉合。那么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已经在圣经见证已经放在那里，真的让我看到，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的真的是的祝福。我们今天就来看另一些旧约中的一些信心的伟人们，我们来看一些士师、君王。是先知他们的信心的见证，他们的信心见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就是他们因着信受过他们的仇敌，他们也是因着信能够忍受他们生命中所遇到的难，他们也是因着信，他们终必得安全。就从这3个方面来看这些经历。这就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因他们因信胜过仇敌，这在32到34节。32节在这里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依细多基甸巴拉参苏耶夫他大卫以上我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前面的11位信心的伟人，圣经我们这几次的分享，我看到了。作者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拿出来描写他们的信息见证，他们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那这儿接下来32节的时候，我又何必再说呢？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不能再这样一个一个的写这样的讲了，就不是要不能像前面继续这样讲了。如果这样再讲。一个一个的这样详细的描述的话，他说，其实我们也他自己也知道，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些的事例。他知道自己他是在写一封信，是给希伯来人写一封信，他不是在写一本书，所以呢，他知道了不能这样继续这样讲了，所以他需要停到这里，用另一个方法来见证这一份信息。那这里面谈到，首先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4位士师的代表。大卫呢，他既是君王，我们知道大卫他也是一位先知，因为诗篇里面好多的诗篇是大卫的诗，对不对？就是神感动他，神就从神的话来，他也是有先知的身份。大卫，而撒母耳呢，在圣经中他是最早的。先知，所有 那么还有众多没有列出名字的这些县市，他们都有各自性情竞争。那么这里面我们先简单，他这里面说，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机电的性情。机电它的性情表现在哪里？它主要就是你看到它在圣经中，我看到它尊崇神的工作，在与米甸人的征战的时候呢，他叫原来带领了32000人。他缩减到得到300人。圣经说，当时米甸人有多少呢？没说数字，但圣经说什么呀？如说米甸人如同蝗虫那样多，我可以想象，蝗虫那么多有多少呀？我们曾经从一个蝗虫飞过来，真的是几万、几十万啊，估计得多。结果呢，这场战争是300人对上朋友。几万人的这个过程中，结果是米甸人全军覆没。这是在圣经中有详细的记载，在四世纪的第7章。那么对于巴拉，我们也有，我读圣经，我们也知道，巴拉呢，他是听从了神的吩咐，他带领以色列人去迎战，当时的装备比以色列人要好的不知道有好多少倍的这个迦南。兼并着他的军队，那这支军队我们知道，他当时就有铁车就有900辆，我想你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那种最先进的那种的装甲车或者坦克。但当时以色列人也一个相好的兵器，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悬殊的对比下，结果以色列人同样是取胜。我们再看参孙，参孙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也是凭着从神而来的那个引力，我们知道啊，他在最后，他的生命的最后，也那么一段时间，他一次击杀了最少差不多有三最少有3000的非利士人。那这是在四世纪的16章，你看，这是关于参孙，他的性情，他的见证，还有我们知道耶和他。耶和华他是凭也是凭着对神的信心，他带领约旦河以东的以色列人来对抗谁呢？亚伦。他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大大的击败了亚伦，攻取了，而且击败了，攻取了20多次。这是在四世纪的第11章。再说大卫，大卫呢在少年时候就显出对于神的信心。我们知道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有一场很大的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大将歌利亚在那里叫阵，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没有人一个人敢上去迎战，他们都不敢跟这位非利士的这位上将来战。当时呢，是这位少年人大卫。他其实不是这个军队中的一员，我们知道他是来他的这个在军队中的哥哥来，就像是来这碰上这件事情。结果呢，大卫他看见没有人跟非利士人来征战，他自己自告奋勇来迎战歌利亚。最后我们知道结果，大卫一立这个使者，就把那位哥那个非利士那个非常强大的那个歌利亚。把他最后用刀杀了他的头，然后非利士人就打败了。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大卫为什么能够战胜这非利士人呢？不是说大卫真的比他劲儿大，比他高，比他强壮，不是的。撒母耳记上14:17-45，我们听大卫怎么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就他会知道，以色列人征战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强大，而是靠带领他们的耶和华这位全知全能的神。所以这是大卫出于对神的信心，他才敢上去迎战这位。没有再敢战了，这位历史大将， 是大卫。我们再看撒母耳，撒母耳呢，可以是在圣经中可以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圣经上比较早提到的一位先知。他的信心可以说是最典型的见证，就是他在米斯巴，他借着祷告使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大卫，那么撒母耳祷告，他知道他们可能真的凭自己的实力不是非利士人对手，所以他就知道，就像大卫一样，撒母耳也是祷告，他让神来帮助他，他们依靠神来跟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也是胜利。这是撒母耳记的上第七章。那么其他众先知，我们能够想象的也有很多，这没有写出来。我们可以想到，比方有以利亚、以利沙、俄斯、哎，是何西亚、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但以理等等。那么还有很多先知。那么这里呢，作者都列出来，就让我们也哎知道我们这些先知的名字，都知道，那么他们的事迹，他就知道过往从第一的列。那么这是这些人，那么他接下来继续再讲这些的信息的见证。三十四节，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英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刺，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这里面是他们拎着信，也就是他们对吧？就前面提的这些士师、这些先知，或者这还有君王，就是说他们拎着信都经历过刚才列出来的这些的各样事件。那这里面说他们拎着信制服了敌人，制服意思也就是说征服了，用自己的力量，用神。在神的帮助下，征服了这些他们的敌，这些的对手，这些敌人。那么前面提到的四位士师，他们分别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战胜了米甸人、迦南、非利士人和亚扪人。但是呢，似乎我们说这种周围的敌国列为最明显的，也就是大卫。那么这对做以色列人啊，这个前几年。那么，他呢，刺破了周围的列国，甚至包括腓力斯、摩押、朔巴、亚兰、亚玛逊这些以色列周围这些列国，都被大卫一一的制服。这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所以，正因为制服了列国，所以当大卫把他的宝贝传给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才能享受的那么多的这个四位这些。第一，所罗门没有就是为这些外国这些侵略者去征战，而是在这块他的国家才能非常的强大。所以，其实是给他打好这个根基的这个敌人是谁呢？是他的父亲大卫，他把周围的列位给他吃。那么，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大卫做君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在以色列中间并行。公益这里面提到了，再说巴西列在他前头和大陆的信，经过神要帮助他们战胜敌人的这些经历的这些历史，以利亚因着信，他经历了神在本来是非干旱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他经历了神给他赐下饮食，神又给他赐下了给他所在的地方。赐下了降雨，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这些先知他们所经历的。我们再看这里面但以理他因着信，我们知道他被当时的这些就这些恨他的人扔到死坑中，但是啊，对，那但是但以理呢，他安然无恙，就像狮子的口没有伤，没有伤害。对，没有伤害大义理一点点。我们再看大义理的四和六，他们也是因着信被扔到火窑中，头发未损。这里面他说， 灭了烈火的猛士。我们说，真的，那火呀，作为火，那个火势是非常之大。既然这些火势在这大义里这三个人的身上有没有作为？没有作为，对他们没有作为。其实也就反过来讲，就像他嘛，这个火的猛士啊，被他攻下去，就是他们对在大义里这三个朋友身上没有作为。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有，就像再讲到大卫，他因着信。他几次呢逃过扫罗对他明里暗里的这些的这个，他想杀害他谋害，但是都没有得逞。我们也知道以利亚、以利沙也是因着信，他们分别逃脱了耶西别对他追杀，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就是脱了刀剑的锋刃，没有被这些邪恶的势力所杀害。那么后面他继续讲这些他们的这些的实践，参孙他因着信，他以血肉之躯，他推倒了一座房子顶那几个柱子，他一次杀了数千的非利士人。当然，基甸、巴拉、耶和华、大卫，他们都因着信，在征战中显出他们的勇敢。退到这些的外地的这些军队，这些人他们都是因着信，以少胜多，以强以弱胜强，他们是相信胜败不在乎他们自己有什么能力，都他们相信胜败乃是在乎神的帮助，神与他们在，就像撒母耳上14节。他的第四节、第六节后半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里面他是透过这些让我们看到，不能去过去神才作为，神在现在在你我的身上也这样做。我们能做这，能做那，我们能克服我们生命中各样，是因为我们多强大，不是因为我多有能力。因为神帮助，因为神引领我们，神与在，我们才能走过各样的艰难，各样这些困难。所以这也是从这些信心的人身上看到，也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安慰。所以呢，前面这些呢，都是这些信心伟人因信战胜仇敌的一些的见证。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信心伟人因着信。他们忍受苦难的一些见证，在第35节到38节，看他们如何在靠着信心来忍受他当时所处的那些处境环境中各有难。我们首先看35节，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后，哎，他说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等于释放，不要给更美的复活。大家都知道，那前面一个死人的复活，后面一个死人，我想这个，他们有死的，其实在圣经中，他我想他主要就是指先知以利亚，他因着信，他使这个撒勒法的外邦寡妇，他的儿子从此以利亚做的事情，这是列王记上的17章。我们也看到以先知以利沙，他也是靠着神的，凭着对神的信，他是那位苏念的妇人，因为他的儿子突然一下子死去了，但是以利沙呢，也是使他从也是这个突然死去的这个苏念妇人的儿子，然后他也复活过来，这是在列王记下的第4章。那么这里呢，这里他说。后面他说：“这个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这个释放，我要得到更美的复活。”这里的更美的复活是什么意思？我想他这儿呢，就是与这两个孩子前面这两个孩子从死里被这两个先知给他复活了，所以后面这个更美的复活呢，是与这两个孩子那个复活，它是做一个对比。他们经。 那么他们经历过的复活，就这两个孩子，为以利亚和以利沙复活的这两个孩子，那么他们经历过的这个复活，但是他们仍然经历再次的死。这两个孩子是什么？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可能还会，他们还会经历再次的死。但是呢，有一种更远的复活，就是复活后不再死。哎呀，那可是。那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死去、真正信靠他的人所经历的复活。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同样一样会经历。所以呢，他们复活后会再死，会在新天新地与主永远的在。所以呢，这更美的复活是不会。是的，是那种不会再死的，也只是这样挂在一起这样一个对比。这就是这些信心伟人宁愿忍受严刑，哪怕被杀死，也不屈，不肯苟且得到释放的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有更美的复活。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更美，就是复活以后不会。再次的那么教会传统这里面说的，就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教会历史，这句话指的是发生在前主耶稣基督来到就降世之前的主前的160年的马加比命令，当时一般他是认为是指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因为坚持神他们的信仰，而被这个当时的他们所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被当时的这些不信这个不信犹太教徒，被他们忍受这种也许，好多好多人殉道，有大人有孩子，所以这是这些事情，就是160年的马加比革命中。那些为主殉道的死的百姓，那这些殉道者，他们宁愿死在这些酷刑下，而不肯苟且得释放，不肯苟且得释放，就是为要得着更大的祝福。如果他们否认信仰，苟且偷生得释放，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得着更美，得着的就是。在地狱中永远的痛苦，这是他们明白的，所以他们宁愿忍受这样的痛苦也行，不愿意把这个尊严的父母丢掉，所以这是更为。那么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为信仰而殉道的，那么除了我们知道圣经中提到的这个是这个老约翰以外的，其他11位那么他们都是殉道而死的，当然也包括使徒保罗，他也是在罗马殉道而死。那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的知识，我们也知道在什么时刻，就是斯蒂芬，他也是因着神的名，因着接受神的真理而殉道，会死打死。那这样教会历史上还有殉道的人，还有很多。那么。远的不说，我们就举一些近的，再举一些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就是现今也有很多为主殉道和随时预备为殉道的身份。那么前几年呢，前几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在 ISIS 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们不愿意，就是 ISIS 让他们说你们只要这个说你的主耶稣基督就不会就可以把一条命给他，但这些人嘛，他们你看电视上大家也看了，排着队，一个一个问你信不信，他们都说信心，都被一一的看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是那么其实这些是我们能够在这也就是过去几年的事情，而且呢也有那么他们宁愿持守真道做到。预备随时 为殉道，他们也不向这些恶势力、专制政府来低头。那么前几年呢，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再比方说，在文革之后，在中，那么我们也经大家可能读到王明道这个例子，他的这些的幸福的经历，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他宁愿坐牢也不愿意，真的是否认他的罪，但是他有两个时候，但是他回到过来继续，他不愿在家里，并回到牢房。那么前几个月，大家也那么看到，一位叫曹三堂的牧师，那么他在狱中坐了好几年的监狱，他才刚刚前一段时间才被释放。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么现在仍在监狱之中的华裔牧师，大家也知道，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要得到更美，不愿意屈服这些邪恶专制的政权，他愿意为主失望一切的付出，哪怕是为他们殉道。其实这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出来，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相信那个更美的，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苟且偷生。那这是这一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36节，他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同伙、监禁各等的磨练，那么这是那些信心伟人，他们因着信心，愿意忍受肉体所受的各样的苦难。比如圣经中我们看到的耶利米先知，这个米迦勒，揭开以米迦勒，米迦勒他因着信，他宁可受假先知的戏弄、侮辱、毒打，也要把从神那里得到的信息原原本本的来告诉君。”因为他知道神仆人，他要说真话，他不愿意来像其他的假先知来说谎，讨人的喜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先知耶利米，他也是因着信，他被殴打、被凌辱，最后被戴上这些脚镣，被关在监牢。后来呢，他被关在监禁到一个满是淤泥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坑。突井里面，但最后，后来也是被一些敬畏神的把他救出来。那么这些是，就是这些人们，他们忍受了戏弄、鞭打、监禁等等这些各样烈这样的，其实也是神对他的炼净操练。那么后面接着37到38节，都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还受刑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里、山洞、地穴飘零不定，本是世上配角。那这里面前面提到说，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那么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死亡的时候。面对死亡所受的那些的承担，比方说先知撒迦利亚，他因为指责犹大的这些国民离弃耶和华的罪，他们在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指使下，他被石头打死，这记录在历代之下的24章。那么根据犹太教的历史。那么，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他是被锯死的。先知以赛亚是被锯死。有的人说，有的这些历史，有的这些书上记载，说是以赛亚被锯死，就是被马拿西用锯死。这个也没有确切的圣经上也有写啊。有的人是有一些记载，是有这样的说法，就不管怎么说，他是以赛亚是被锯死。再说先知耶利米，他也是，据说是也根据犹太教的那个历史，他说他是被用石头在埃及被用石头打死的。耶利米，他们都是为主殉道。圣经中也记载了耶西别，我们知道他杀了很多神的先知，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些先知，他 都是为了主的名而殉道。后面又说，披着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群魔患难苦难，在旷野、山岭、山洞、地区，那么漂流无定，说不是这个世界不配。这里面是说那些不至于死的那些苦难，他们经历这些苦难，虽然成苦难，但是这些苦难不至于置他们于死地。那么，首先可能是指这披着羊、山羊、绵羊皮，各处奔跑。那么，可能就是指当时的先知，他们穿的是什么样？就是那些皮毛的衣。那后面皮毛的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知道他也是，他也是皮啊，穿的这个骆驼皮。那么，其实就是各样的皮质做的衣服，这是他们。就是一个先知的一般的一个穿着的一个标志，那么他们长期受穷乏患难苦难，因为他们要经常在旷野外面生活，所以他们必须穿着这些的皮质的东西，可能也是为了保暖。那么他们在旷野、山林、山洞地区就过着这种居无定所、贫乏难这些生活，这些先知，虽然呢世界逼迫。和排斥那些信靠神的人，好像他们是配不上这个世界的，好像这个世界容不下他，配不下他。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样子？是他们本是这个世界啊，不配。他们这样敬畏神，这样圣洁生命的神，活在这样一个污秽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不配他，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在地上寄居的生活方式，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信心使他们确信自己会有一个根，在天上会有一个根本的家乡，所以他们是轻看地上的苦难，轻看地上的死。所以这是这里面谈到关于这个在他们因信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这样的见证。我们下面再看最后一方面，就是这些人谁的信，最终都会得到回去，他们最终都会得到回去。那么是在最后的两节39到40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正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那么最后这两节经文，其实呢，其实是对前面所有这些信心伟人，就11章中所有这些信心伟人中的这个他们见证的一个总结，可以说。那么这些人就是所有这，那么这就是前面提到这些人，有的是一个一个前面那些记他们的名字，有的也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呢，提到他们信靠神的。经历他们的生命的见证，这里说他们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证据。那么这些经文，我们也想到11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信的这个信的这个功效。11章第一节给我们就给出来了，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哎，这里面说他们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神的信心，他有一个心底里面有一个确切的证据，直到他们不管受多少这些的这个炼净，甚至经历死亡，他们有个确据，有个美好的证据，就是他们将来会得到那个更美复活，会得到那个永不朽坏的那个冠冕，永远不会这个。永恒的那个神家，所以这是他的盼望，他们的确据，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中间确实是有人，还坚信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的某些应许，而且实现在了他们的身上，是有这样的时候。那么，简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神应许了拉，就他要从得一个儿子，这个应许得实现了，实现了，是这个应许。已经应许在了亚伯拉罕他的身上，确实实现了。但是呢，这里 后面他说，教皇若不与这里说却认为得着所必须，在这个39节这个后面，那么这里面他为什么说他们却认为得着所应许的？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写，就是说，因为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中，神他不是哎。不是说今天一个救援计划，哎，看见这个救援计划，不能他又 A 计划、B 计划一点一点的完善，不是？神从创始开始，他的救援计划已经就摆到那儿，要一个一个的实现。因为神在整个计划救援中，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是神所预备的更，更是神所预备的这个更美好的计划。那么这样呢？这就那么，耶稣基督并他第四家，这就神所预备的更美的事，在新约之前还没有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些旧约里边的人，神的这个救援计划的实现，他们没看到了。就像我们说，他们是从他们这个耶稣基督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将来的事情。那么，这是这个，而且对那些旧约中信心伟人来说。那么，这位钉十字架的弥赛亚，才是神给他们应许中那个中心，是他们因着信所等候的那一位。在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第一次降世之前，那么他们虽然旧约中这些信心伟人，虽然他们也是得到了某些应许，比方亚伯拉罕，他得到了以撒。从妻子撒拉得到的招领是啥？哎，这是一部分应许的实现。但是呢，在米赛亚降世来到之前呢，他们仍然是被真正的上帝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这才完成神的救恩计划。所以这个应许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他们也在这等着，所以在说他们在为得着所应许，对这些事情，他们还没得着。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来说，就是弥赛亚的降临和弥赛亚的受死与复活，其实在你我出生之前，他以及这些事啊已经发生，已经发生了。所以，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受死复活。那么，神给所有信他之人的应许，才完完整整的显现出来，完整的显现出来。所以，旧约的圣徒才与我们同得了这个应许的好处。我们一信主，这个应许我们就得到。所以，他说叫他们入不义，我们可以。圣徒。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来到降世为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旧约的圣徒才与我们同得了这个应许的实现这个好处，才同得了去。做耶稣基督，那么还没有第一次降临完成神的救恩计划，他们的应许就，所以他们就不能得到这个去了，我们也没。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旧约信徒是应当忍耐等候这个应许的应验，但是旧约信徒他知道这个应许，但是呢，他没有看到，他其实死了以后，他们也知道将来他这个应许会实现。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我们不是说是随便得着，我们也是呢，必须因着信，我们才能承受这个已经应验的应许。我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也得不到这个应许。我们是因着信，才能让这个应许承受在你我身上。我这样简单举一个用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举个比方，就是我们约瑟，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啊以色列人将来一定神会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呢，当时他们是活在埃及的约瑟和以色列人。所以呢，当约瑟死的时候，这个应许实现了没？还没实现。但是呢， 约瑟相信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他就吩咐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去，把他骸骨带到迦南去。我们知道了，后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乖离之后，这个我约瑟的骸骨就随着一个对一起带走了。所以呢，约瑟是应在等候，应在信。等候这个应许的实现，他们进迦南地，而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那是因着信承受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呢，他们在旷野里就有一帮人比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也这个应许也得不到，他们也承受不到这个应许，而是那些下一代新一代以色列人，他跟随你，摩西跟随约书亚。才进入迦南地，就用这个例子可以看，就是有的人这个应许最终实现，那对前面的人也有一种效果，对当时的人也有效果，就像是旧约的人和现在一样。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这个实现都是应许的实现，完救恩的完全。但是在这里。就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信心真正的完全，是新旧约所有被神拣选的圣徒，他一起得着所应许那个永远的产业，不在这个地上。因此呢，只有当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像跟你我显现，跟那些旧约中死去的那些信徒、神的百姓显现，那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所有旧约和新约因信忍耐听从的，才真正得到那个所应许的那个最美好的，永远不会过去的那个应许。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才能一起进入神为我们。所有，成为我们所有这些因信称义的人预备的一个更美的奖赏，就是在新天新地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在，到永永远远，是那个应许，这是最重要的。我旧约的信徒，还是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是我们最美好、最终极的盼望，那是我们就是那才是一个就是一个更美。这个永远会，这个胸怀宽广，永远那么就是与主永远在。那么这就是，那么今天呢，从这三方面看啊，这些先知、君王、士师，他们先这样总结式的，就是来见证他们的生命经历。那么从旧约的信心伟人，因着信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生命的见证。看，生活在与神为敌的形势上，不管是旧约的人好，还是现在你我人，对神信心和忠心，如果我们这样，必然会付出忍受苦难，甚至牺牲生命的代价，这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如果是一个真正信士，一定会经历。那么，在神的眼中。这些因着信神而被世界所排斥、被世人所迫害的人，可以说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真的是这个被虐、罪恶的世界。可以，神也确实为他们预备了天上那个家乡。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好意、好处呢？就是我们呢，就当效仿那些救援信心里，那么在面对我们身边、生命、生活中各样的处境、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可能为信我殉道时，我们仍然因着信，保持对神的敬畏和对主的信，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神为我们预备了天上，永远不会过去，永远不会朽坏，就是为 你我这些真正的信靠跟随的人。我们在这段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透过主旧约中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生命的见证，主啊，真的我们看到他们经历各样的难，各样甚至经历死亡，主啊，但是他们能够活出那样一个对主忠心、对主这样敬畏的生命，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也让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真的，我们学习，能够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各样大大小小的难处苦难，各样的处境，主你也让我们对主你有信心，因为我们做一切成就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主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你就来赐给我们每位在这里，在网上你的儿女。主啊，真的让我能够因着对你的信靠，能够坚守正道，能够在真的这段人生的短暂的道路上，让我们持守正道，我真的活出一个好生命，让我真的知道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里，但是在天上够与家乡。主，我们谢谢，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你。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